第238集，
丁春秋和游坦之之间的对答，声音虽不甚响，但内功深厚之人却早将一字一句都听在耳里。少林寺众高僧听丁春秋公然命着庄聚贤来杀玄慈方丈，无不大怒。但适才见到两人所显示的武功，这庄聚贤的功力既强且邪，玄慈在武功上是否能敌得住已是难言，而各种毒功邪术更是不易抵挡。玄慈哑不愿和这庄聚贤动手，但是对方已经公然在群雄之前向自己挑战，又事无退避之理，当下双掌合十说道：丐帮数百年来乃中原武林的侠义道，天下英雄无不瞻仰。贵帮前任帮主汪建通帮主与毕派交情着实不浅，庄施主新任帮主，毕派得训迟了，未及前使道贺，不免有减慢之罪，仅此谢过。毕派僧俗弟子向来对贵帮极为尊敬，丐帮和少林派数百年的交情从未伤了和气，却不知庄帮主何以今日呼兴问罪之师，还盼见告。天下英雄聚在此间，是非曲直自有公论。游坦之年轻时浅，不学无术，如何能和玄慈辩论呢？他来少林寺之前曾经由全冠清教过一番言语，当即说道：我大宋，南有辽国，西有西夏、吐蕃，北有大理，似以虎视眈眈。
他
将北有辽国，南有大理说错了方位，听众中有人不以为然，便发出咳嗽嗤笑之声。游坦之知道自己说错了，但已经难以挽回，不由得神态十分尴尬。幸好他戴着人皮面具，别人瞧不到他的脸色。他嗯了几声，继续说道：
我大宋兵危将寡，国势脆弱，全赖我武林义士江湖同道，大伙一同匡扶，这才能外抗强敌，内除奸人。
群雄听他这几句话说的甚是有理呀，都道：不错不错。游坦之精神一振，继续说道：
只不过呢，近年来外患日深，大伙肩头上的担子也一天重似一天，本当齐心合力共赴艰危才是，可是呢，各门各派各帮各会却你争我斗，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架啊！总而言之吧，是大家不能够齐心。契丹人乔峰单枪匹马的来一闹，中原豪杰便打了个败仗，又听说西域星宿海的星宿老嘛，啊，他曾连杀少林派的两名高僧，啊，
全冠清本来教他说的是啊，西域星宿老怪曾到少林寺来连杀两名高僧，少林派束手无策。游坦之原来已经把这些话背得十分纯熟了，可突然之间话到嘴边才觉得不对，连说了几个星宿老却老不下去了。群雄中有人叫道：
他是星宿老怪，呵呵，你是星宿小妖。
人从中哄笑大作。星宿派门人齐声唱道：星宿老仙德配天地，威震寰宇，古今无比。千余人齐声高唱，登时将群豪的笑声压了下去。歌声甫歇，人丛中忽有一个嘶哑难听的声音大声唱道：
星宿老仙德配天地，威震寰宇。
那曲调和星宿派所唱的一模一样。这星宿派门人听到别派之中居然有人赞颂本派老仙，此事十分难得，那是远胜于本派弟子的自称自赞啊。群香大喜之下，锣鼓丝竹出力伴奏，不料那人唱的第四句突然急转直下，只听得他唱道：
大放狗屁。
众人相顾愕然之际，锣鼓丝竹半途中不及收科，进而一直伴奏到底，将一句大放狗屁衬托得甚是悠扬动听。群雄只笑得打跌呀，星宿派门人俱都破口大骂。王语嫣嫣然微笑说道：
包三哥啊，你的嗓子好得紧呐。
包不同的，
哼，献丑献丑。
这四句歌正是包不同的杰作。游坦之趁着众人扰攘之际，和全冠清低声商议了一阵，又朗声道：
我大宋国不兼威，江湖同道，却又不能齐心合力，以致时受藩邦欺压，因此丐帮主张立一位武林盟主，大伙听奉号令，有什么大事发生，便不至乱成一团了。玄慈方丈，你赞不赞成啊？
玄慈缓缓地说道：庄帮主的话倒也言之成理，但老衲有一事不解，却要请教。游坦之说：
什么事儿啊？
玄慈说：庄帮主已经拜丁先生为师，算是星宿派门人了。是也不是啊？
游坦之说：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与你无关。
玄慈道：星宿派乃西域门派，非我大宋武林同道，我大宋立不立武林盟主，可与星宿派无关。就算中原武林同道要推举一位盟主，以便统筹事功，阁下是星宿派门人，却也不便参与了。众英雄纷纷说道：
不错，少林方丈之言甚是，你是藩邦门派的走狗奴才，怎可妄想做我中原武林的盟主啊？
游坦之无言可答，向丁春秋望望，又向全冠清瞧瞧，盼望他们出言解围。丁春秋咳嗽一声说道：
少林方丈言之差矣，老夫乃山东曲阜人士，生于圣人之邦，星宿派乃老夫一手创建，怎能说是西域藩邦的门派呢？星宿派虽居处西域，那只不过是老夫暂时隐居之地。你说星宿派是藩邦门派， 那么孔夫子也是番邦人士了，可笑啊，可笑。说到西域番邦啊，少林武功源于天竺达摩祖师，连佛教也是西域番邦之物。我看少林派才是西域的门派呢。此言一出，玄慈和群雄都感到不易抗辩。全冠清朗声道：“天下武功，源流难考。西域武功传于中土者有之，中土武功传于西域者亦有之。我帮庄帮主乃中土人士，丐帮素为中原门派，他自然是中原武林的领袖人物。”玄慈方丈：“今日之事，当以武功强弱定胜负，不以言辞舌辩定输赢。丐帮与少林派到底谁强谁弱，只需你们两位首领出手较量，高下立判，否则便是说上半天又有何意呢？倘若你有自知之明，不是毕庄庄帮主的敌手，那么只需甘拜下风，推戴我庄帮主为武林盟主，倒也不是非出手不可的。”这几句话显然认定了玄慈是明知不敌，胆怯推诿了。玄慈向前走了几步，说道：“庄帮主，你既非要老衲出手不可，老衲若再顾念贵帮和毕派数百年的交情，坚不肯允，倒是对贵帮不敬了。”他的目光向群雄缓缓掠过，朗声说道：“天下英雄，今日人人亲眼目睹，我少林派绝无与丐帮争雄斗胜之意，实是丐帮帮主步步见逼，老衲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呀。”群雄纷纷说道：“不错，咱们都是见证，少林派并无丝毫理亏之处。”尤坦之只是挂念着阿紫的安危，一心想要尽快杀了玄慈，好得向丁春秋交差，大声说道：“比武较量，强存弱亡，说不上谁理亏不理亏的，快快上来动手吧。”他幼年时好玩不学，本质虽不纯良，但终究是个质朴少年。他父亲死后，他浪迹江湖，大受欺压屈辱，从无一个聪明正直之士好好的对他教诲指点。近年来和阿紫是朝夕相处，所谓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何况他是一心一意的崇敬阿紫，一脉相承，是非善恶之际的分别，学到的都是星宿派的那一套。星宿派武功没有一件不是以阴狠毒辣取胜的，再加上全冠清用心深刻，帮着他夺到了丐帮帮主之位，教他所使的也竟都是伤人不留余地的手段。日积月累的浸润下来，竟将一个系出中土侠士名门的弟子变成了善恶不分、唯利是事的暴汉。玄慈朗声说道：“庄帮主的话和丐帮数百年来的仁侠之名可太不相称了。”尤坦之身形一晃，倏忽之间已经七进了丈余，说道：“要打便打，不打便退开吧。”
说话间又向丁春秋和阿紫瞧了一眼，心下甚是焦急不耐。玄慈道：“
好，老衲今日便来领教庄帮主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的绝技，也好让天下英雄好汉瞧瞧丐帮帮主数百年来的嫡传功夫。”
尤坦之一怔，不由自主地退了两步。他虽然接任了丐帮帮主，但这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两项绝技，他可是一招也不会呀。只是他曾听帮中长老冷言冷语地说过，这两项绝技是丐帮的镇帮神功。降龙十八掌偶尔也有传语，并非出任帮主之人，而打狗棒法却必定传于丐帮帮主。数百年来，从无一个丐帮帮主不会这两项镇帮神功的。玄慈说道：“
老衲当以本派大金刚掌接一接帮主的降龙十八掌，以降魔禅杖接一接帮主的打狗棒。哦，少林派和贵帮世代交好，这几种武功向来切磋琢磨则有之，从来没有用以敌对过招。老衲不得，却是愧对丐帮历代帮主和少林派历代掌门了。”
说着话，双掌一合，正是大金刚掌的起手式礼敬如来。脸上的神色蔼然可亲，但僧衣的束带向左右笔直射出，足见这一招中蕴藏着极深的内力。尤坦之更不打话，左手凌空劈出，右掌跟着迅捷之极的劈出，左手掌力先发后至，右手掌力后发先至，两股力道交错而前，诡异之极。两人掌力在半途相逢，啵的一声响，相互抵消，却听得嗤嗤两声，玄慈腰间束带的两端同时截断，分向左右飞出丈许。尤坦之这两掌掌力所及范围甚广，攻向玄慈身子的劲力被礼敬如来的手势消解，但玄慈飘向身侧的束带却被他掌力震断。少林派僧侣和群雄一见，登时纷纷呼喝：“
这是星宿派的邪门武功，这不是降龙十八掌，不是丐帮功夫。”
丐帮弟子之中竟也有人叫道：“
咱们和少林派比武，不能使邪派功夫，
帮主你该使降龙十八掌才是。”“
使邪派功夫，没得丢了丐帮脸面。”
尤坦之听得众人呼喝之声大作，不由得心下踌躇，第二招便使不出去。星宿派门人却纷纷大叫：“
星宿派神功比丐帮降龙十八掌强得多，干嘛不使强的，反而使差劲儿的？”“
庄师兄在上，当然要用恩师星宿老仙传给你的神功去宰了老和尚了。”“
星宿神功天下第一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降龙臭掌狗屁不值。”
一片喧哗叫嚷之中，忽听得山下一个雄壮的声音说道：“
谁说星宿派武功胜过了丐帮的降龙十八掌？”
这声音也并不如何响亮，但清清楚楚地传入了 众人耳中，众人一愣之间都住了口，但听得啼声如雷，十余乘马疾风般卷上山来，马上乘客一色儿的都是玄色薄毡大氅，里面玄色不一，但见人似虎，马如龙，人既皎洁，马亦雄俊，每一匹马都是高头长腿，通体黑毛，奔到近处，群雄眼前一亮，金光闪闪呐、却见每匹马的蹄铁竟然是黄金打就。来者一共是19骑，人数虽不甚多，气势之壮却似有如千军万马一般。前面18骑奔到近处，拉马向两旁一分，最后一骑从中驰出。丐帮帮众之中，大群人猛地里高声呼叫：“乔帮主，乔帮主！”数百名帮众从人丛中急奔出来，在那人马前躬身参见。这人正是萧峰，他自被逐出丐帮之后，直到帮中弟子，人人视他有如寇仇。他万万没有料到，敌我已分，竟然仍有这许多旧时兄弟如此热诚地过来参见，陡然间热血上涌，虎目含泪，翻身下马，抱拳还礼，说道：“契丹人萧峰被逐出帮，与丐帮更无瓜葛，众位何得仍用旧日称呼？众位兄弟，别来，俱都安好啊！”最后这句话中，旧情全全之意，竟是难以自已。